洪水和海怪，上帝的应许以他完全的话语为基础，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他的真理就是真理，是永不改变的。他的话语对那些带着孩子般信仰接受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建造他们的生命。他的话语使问题得答案，使困难得解决，使恐惧得信心，使无望得希望，使怨恨得慈爱，使迷茫得目标，使疾病得健康。这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清单。以赛亚，古时的先知，耶稣基督荣耀君王的预言者，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到第3节说道：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载的，叫他得荣耀。你准备好面见这位荣耀的君王了吗？你想成为上帝应许可以实现的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吗？你愿意把所有的罪和羞耻从记录中去掉，就像他们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吗？今天是救赎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几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重生。还在等什么？其他还有谁能给你提供一个更好的出路？现在就做，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出信介绍，进入上帝的国。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创世纪第7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诺亚整600岁，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出50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在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除了，只留下诺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人说，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迈进圣经教会的大门之前，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他的脑子。现在开始录音。 上帝的话语是多么的荣耀和美善，确实是一个建造生命的地方。相信上帝的话语并不是盲目，上帝公义不可思议存在的证据在我们能呼气的每一个气息当中。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说人说站在一个捍卫耶稣基督福音的立场。这464个课题以文档和音频的形式保存，每个都是上帝话语完全正确的证据。每个周四的晚上，按着上帝的旨意，课题都会增加一个。欢迎你来到神说人说，我们很高兴你已经来了，愿上帝用光明和真理来照亮你。圣经是可信的，所记载的时间、神迹，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信的。六天的创造，伊甸园、生命树、亚当和夏娃、从肋骨而生的女人、撒旦和蛇等等等等，都是可信的记录。这些确实都是真的，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数不清的类似的课题。在神说人说上有19篇专门的课题，或者是权威的参考资料，来证明诺亚时代的全球性洪水。我们整理了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数学、历史学、社会学、目前的新发现等等。诺亚方舟的记载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阻力和焦虑来反对这么明显的事实呢？答案相当简单，因为如果诺亚是真的，那么进化的根基军变说就要被毁灭。如果地球只有6000年的历史，上帝以及他的话语都是真的，那么叛逆者就都要站在众所周知的白色大宝座前，面对愤怒的上帝。那些不跟从耶稣的人都要被丢进火湖里，接受永远的惩罚。这就是焦虑的原因。在本篇的结尾，我们将会列出关于诺亚的相关文章来供你阅读。挑战者们所持有的观点是，上帝完全干涉人类的命运。要明白，上帝确实是干涉人类的命运。他不但干涉，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他每天都要跟他们谈话，花一些时间在神说人说吧。这些课题都被编辑过了。诺亚方舟是一个直接的例子，是一个神迹。当然它也是跟人子最直接的交流。关于全球性洪水和年轻地球的信息不断地敲着大门，但是伪科学一直拒绝开门。很多世界地质学家赞同避开圣经大灾难的记载，也就是洪水，全世界关于洪水印记的发现。下面这段摘自于科学新闻杂志2002年1月2日的一个故事，它的标题是地质断层显示大洪水填满地中海。注意，这篇新闻当中的日期是基于有错误的军变假设的。参看下面一个放射定年6000年的系列，大洪水像填满了浴池一样填满了地中海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洪水的最高峰时期，距今533万年以前，大西洋的水以今天亚马逊河水流速度的1000倍冲进地中海盆地。这使人联想到《自然》杂志12月10日刊上的报道，在一瞬间干枯的地中海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巴塞罗那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合作者 Daniel Garcia Castellanos 这么说道。 Garcia Castellanos 和他的同事们计算了洪水的顶峰时期，水位每天升高10多米，可以侵蚀掉40厘米厚的岩石。这也显示了每秒钟大概有10000000立方公尺的水流进海峡，时速为140多公里。这可不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从大西洋流进地中海。团队研究结果指出，那是在相当平缓的斜坡上数公里宽的急流。计算中把急流涌进地中海的时间最高年限定为2年，但是 Garcia Castellanos 说 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应用结束。圣经上说，这场大洪水持续了40个昼夜。下面这段信息摘自于《行为以及事实》杂志，2009年10月，由 John D. Morris 博士所写，题目叫做《古 Polly Strait 化石》，这样写道：数年以前，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组很值得注意的 Polly Strait 化石照片，是田纳西州跨越了数层岩石层之深的化石树，它的根在煤层上，上面覆盖的沉积物是层状的页岩和薄薄的碳层。任何军变说的提倡者都相信，这是花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沉积到这种结果的。这比一棵正常的树生长起来死去直到腐烂花的时间要多得多。这棵垂直的化石树跨越了几个地层，这反驳了进化论的格言，现在是通往过去的钥匙。这是一棵长成的树，但是它不可能在它周围页岩的环境下生长，因为树不可能在海底活很长时间。此外，页岩沉积物沉累的时间要求加入树的寿命，就像煤层积累的时间不断要求足够的压力和热量才能够使得泥煤变成煤一样。如果进化论者对地球历史的记载是对的，那么今天他就不可能解释上面这一事情发生的原因。创造论者 Ian Judy 决定试着跟踪一下这件事情。令他吃惊的是，化石树还在那里，看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好，但是有更多的。这棵化石树的周围有很多其他的树木，这就暗示在那个垂直位置有一个很大的力把这些树连根拔起运走并且掩埋。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980年的圣海伦斯火山爆发，那次的火山爆发吞灭了整个森林，树干被丢进灵湖，水浸几年以后树干下沉，有生命的方向却没有生命的位置。如今成千上万的树立于灵湖的湖底，它们正在被火山灰和粘土吞灭，如果潜在的有机层被将来的火山喷发加热的话，那么它们将会变质成煤，照片当中的情景就会加倍出现。圣海伦斯火山的爆发教我们认识到动态过程带来的很多影响，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模式来解密过去地质灾难中看不到的事情，以及带给我们迷惑的那些影响。我们对诺亚时代全球性大洪水的理解实际上是被拓展开了，包括沉积物的迅速沉积以及掩埋的化石都被期望是在这场大洪水当中发生的。科学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它越来越多的支持圣经上关于地球历史的记载。引用结束。科学新闻杂志2009年10月24日的报道又如何呢？它的题目叫做《古海洋之王》。来看下面的段落。古生物学家已经挖掘出几乎完整的鱼龙锯齿状牙齿残留物，进化创新已经在它的生态系统中描述了这个庞然大物。引用结束。可是猜一猜，他们在哪里发现这个海怪的？是在美国内华达中心发现的。这怎么可能呢？那些坚持冰河世纪的人要记住，冰河世纪是4000年前全球性洪水的副产品。神说，在创世纪7章4节，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从地上除灭。人却说，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迈进圣经教会的大门之前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他的脑子。现在你有了录音，现在我们给予这篇文章的相关文章的列表，相关文章如下：120年，发表于2002年1月10日，诺亚第二部分，2002年11月14日。 A 女士说荒谬，2004年2月5日。树袋熊和血统，2004年3月4日。 大峡谷只有6000年的历史吗？2004年6月17日，从来没有听说过诺亚时代昆虫的那些人。2005年4月11日 ，WB 问 A， 怎么可以爱那个毁灭万物的上帝？答案令你震惊。2005年10月27日，恐龙软组织震动进化论者。2005年11月10日，诺亚方舟事实还是小说更新版。2006年9月14日，信息摘要第三部分。2007年4月19日，诺亚特别的证据。2007年8月16日，世界末日的21种迹象更新版第六部分。2007年11月1日，诺亚方舟更新版第二部分。2007年10月29日，考古学继续说是。2008年6月5日，今日诺亚。2008年10月23日，耶利米上帝的先知证明。2008年12月4日，恐龙更新。2009年12月9日，普遍的真理。2009年3月5日，文章列表完。